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难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但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这种柱子齁。没，人家是祝英台的柱齁，因为他本身姓柱齁，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 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对、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鸣。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好，作者是日暮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他接触到一本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了七年了。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喜伯柯林的代际因为首先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很卡关在语言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
没错。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结果后来去了之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完全没赶快来生活方式那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不是普通的，
所以是一个
精英分子。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 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对，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对，
好，所以这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嘛，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好，那所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他到了北欧之后，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典型的日本人，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指数上都在排名
在
上面的，
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是是是。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对对对。然后呢，台湾在26名。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就对了。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是，
对，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五种北欧时间。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的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 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符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I just wanna take my time tonight and do all the things that I said I would try, like go surfing, go diving, go driving, go flying to a different place, like go drinking, go party, go dancing, even if I'm the only one. Cause I just haven't heard too many timesLost in the dark and too hurt to even see the world, how it flows, what it shows will never let go. So take my time to reignite the love that I should deserve. When the time is right inGo hiking, go gliding through an open space, like go loving, go healing, go risking, even if I'm the only one. Cause I just haven't heard too many times.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哈，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嗯
，OK，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对，
好。然后还有芬兰，
嗯，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挪威、冰岛。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嗯、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
可以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对，然后67，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哈、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 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啊。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哇，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之后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就顺便踢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
对，就会安慰他。
讲些好话。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是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okay,
自己爱自己。
好，所以这个点是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对，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
对。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对，
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 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没错。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就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也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啦，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齁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好，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好，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
对，
然后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体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 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
对，
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好，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呀、啊、好这个呀、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嗯，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以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处理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性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啊，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而且他北欧的主管工作效率很好哦，好，所以他原本想说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好，就他主管这样。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进步能源署广告。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 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哈，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这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多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自己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他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啦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吗？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个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那这个作者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对，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是经常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八小时的睡眠吗？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me time，就会报复性熬夜。
嗯，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睡八小时哦，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可怜的。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早上七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所以7点到11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我也不一定嘛。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累哈。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好，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完形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自我照顾的时间，
第二个是
活出本心的时间，
第三个是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得完整一点。
好，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欧瑞典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她说当然她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她知道今天她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three 前三个1、3，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 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会，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没错。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好，没做完也很棒。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对。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待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然后到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非常的坚持，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是，好，其实我觉得，哦，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嗯，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齁。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齁。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
措手不及，遇见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就医治疗。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e服务平台。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